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10年前，当谷歌 DeepMind 的 AlphaGo 以4:1的比分战胜围棋传奇李世石时，没有人能够完全预见这一场棋盘上的胜负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会为后续10年 AI 从实验室走向现实世界，从游戏领域迈向科学前沿铺就一条全新的道路。10年后的今天，谷歌 DeepMind 推出了一期特别的播客，主持人汉娜·弗莱与 DeepMind 的科学家索雷·格雷佩尔、科学研究副总裁普什米特·柯利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不仅带我们重新回顾了 AlphaGo 的诞生、开发、对决时刻，也为我们描绘了 AI 与人类协同探索未知的未来图景。今天呢，我们就借着 AlphaGo 战胜李世石10周年的契机，一起来走进这场改变了人工智能发展轨迹的范式革命，看看这颗棋盘上的棋子如何撬动了整个科学世界的大门。首先呢，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为什么是围棋呢？为什么在 IBM 的深蓝1997年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之后，围棋会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尚未征服的最高峰，被视为 AI 的最后圣杯呢？索雷在播客中给出了答案。围棋的规则其实简单到极致，黑白双方交替落子，最终围帝多者获胜。但就是这样极简的规则，衍生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和策略深度。从广度来看，围棋的棋盘是标准的19×19布局，拥有361个交叉点，每一步的合法落子位置平均有200到300种选择。从深度来看，一局完整的围棋对局通常会持续200到300手。更关键的是状态空间，围棋的可能局面数高达10^170次方，这个数字远超目前人类可观测宇宙中的原子总数。这意味着传统的暴力搜索算法在围棋面前完全失去了作用。而普什米特·柯利这位如今领导 DeepMind 的科学工作的科学家，当时呢还就任于微软，他补充了围棋成为 AI 最终挑战的另一个核心原因，那就是推理的深度。围棋需要 AI 具备极强的长程推理能力，要在几百步的博弈过程中始终保持战略的一致性，能够为了全局的胜利牺牲局部的利益，这种能力是传统 AI 方法根本无法企及的。也正是因为围棋的这种特性，在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之后的近20年里，计算机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机器在围棋上战胜人类顶尖高手，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是 DeepMind 的团队却看到了挑战背后的机遇，他们决定直面这个难题。而他们的解题思路，并非是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全新的算法，而是借鉴了人类棋手的思维方式，那就是直觉与计算的结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快思与慢想。索雷呢，以自己的围棋对弈经历为例，向我们描述了人类棋手面对复杂棋盘的思考模式。当一名围棋高手站在棋盘前，他绝不会愚蠢到逐一分析所有可能的落子位置，这在时间和精力上都是完全不可行的。他会依靠多年的对弈经验，对棋形的直觉，甚至是对围棋美学的理解，快速筛选出几个有希望的下法，这就是快思。而在确定了这几个关键下法之后，他会进入深度的计算阶段，一步一步推演这些下法可能引发的后续变化，预判对手的应对策略，这就是慢想。这种快思与慢想的结合是人类智能的具体体现，而 AlphaGo 的核心技术内核正是对这种人类认知模式的完美模仿。它将深度神经网络与蒙特卡洛树搜索相结合，打造出了策略网络与价值网络的双网络架构，让机器第一次拥有了类似于人类的直觉与计算能力。我们先来看看负责快思的策略网络，它的核心功能是输入当前的棋盘状态，输出每个合法落子位置的概率分布。这个网络的初始训练采用的是监督学习模式，让它学习几百万局人类棋谱中的落子模式和围棋定式。通过这种训练，策略网络能够快速缩小搜索范围，直接忽略掉绝大多数不合常理的下法。而负责慢想一部分的价值网络则承担着局面评估的功能，它会计算当前棋盘局面下黑白双方的胜负概率，帮助搜索算法在推演到一定深度之后不再继续无意义的穷举，而是根据价值判断砍掉那些明显没有胜算的推演分支，极大提升计算的效率。而蒙特卡洛树搜索则是 AlphaGo 慢想的核心，它并非单独的工作，而是与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深度结合，在模拟中探索未来可能的棋局变化。蒙特卡洛树搜索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几百万次的模拟对弈，平衡探索与利用的关系， 探索呢，就是尝试那些看似不常规，但是可能有惊喜的新下法。利用呢，则是选择当前看起来胜率最高的下法。最终呢，在无数次的模拟中，选定那个综合胜率最高的落子位置。这种双网络加蒙特卡洛数搜索的架构，让 AlphaGo 能够在为其10的170次方的巨大状态空间中高效的导航。这是 AlphaGo 能够攻克围棋难题的核心技术支撑。而 AlphaGo 的发展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从婴儿版到世界冠军级别的逐步进化。索雷回忆起自己在 DeepMind 的第一天就迎来了一个独特的任务，与早期版本的 AlphaGo 对弈。这个当时仅训练了几十万局人类棋谱的婴儿版 AlphaGo 看似稚嫩，但是索雷即便谨慎应战，最终还是以微小的差距落败。他也开玩笑地说自己成了第一个正式输给 AlphaGo 的人，而这场失利也让他第一次深刻意识到了这项技术背后蕴藏的巨大潜力。在那之后， DeepMind 的团队不断对 AlphaGo 进行训练和优化，让他在自我对弈中持续进化。而真正让团队看到挑战世界冠军希望的是 AlphaGo 与欧洲围棋冠军樊豪的十局测试赛。在这场对决中， AlphaGo 以10-0的比赛完胜樊豪。有趣的是，索雷此前还与同事戴维希尔佛打赌，认为 AlphaGo 无法取得这样的成绩，最终赌输的他不得不穿一天日本古代骑士的服装上班。而在战胜樊豪之后， DeepMind 的团队终于下定决心向当时的围棋世界第一李世石发起正式挑战。2016年的韩国首尔四季酒店的套房里，这场注定被载入史册的人机大战正式拉开帷幕。当时的李世石是围棋界当之无愧的传奇，手握18个世界冠军头衔，被誉为围棋界的罗杰费德勒。他的棋风凌厉，极具创造力，在围棋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面对 AlphaGo 的挑战，李世石最初表现得极具自信，他公开表示自己将轻松击败这个人工智能对手。而他的这份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基于 AlphaGo 此前与樊豪的对局记录。在他看来，当时的 AlphaGo 水平还远不足以挑战自己。但李世石并不知道的是， AlphaGo 在比赛前夕还在通过海量的自我对弈飞速进步，他的棋力早已经不是与樊豪对弈时的水平。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对决就此展开。首局比赛的现场云集了全球的专业棋手和媒体记者，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比赛初期，李世石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占据了明显优势，现场的专业评论员几乎一致认为李世石将轻松拿下这局的胜利。但是随着棋局的深入， AlphaGo 开始逐渐展现出惊人的局面控制力，他的落子看似平淡，却一步一步蚕食着李世石的优势，最终完成逆转，拿下了首局的胜利。当裁判宣布 AlphaGo 获胜的那一刻，现场一片哗然，所有人都被这个结果震惊了。一位美国职业棋手在比赛过程中还曾经嘲讽 AlphaGo 的某一手棋愚蠢至极，但是在赛后他却激动地找到索雷，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首局的胜利让世界第一次意识到 AI 在围棋上战胜人类已经成为了现实。但是真正颠覆人们对于 AI 认知的是第二局比赛中的那一手棋， AlphaGo 的第37手。在第二局的对局中， AlphaGo 在棋盘的第五线走出了一手尖冲的下法，这手棋让当时所有的专业棋手都感到难以置信。在人类数千年的围棋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落子理论。在边线的争夺中，第三线和第四线是公认的合理平衡点，第三线取实地，第四线取外势，而第五线则被认为过于深入敌方阵地会损失大量的实地，是典型的无理手。当时担任现场解说的美国职业棋手迈克尔·雷德蒙德看到这手棋时，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错的，他甚至反复确认屏幕，怀疑是直播出现了失误，最终才确信 AlphaGo 真的走出了这样一手看似违背围棋常识的棋。不仅是雷德蒙德，当时在各大平台担任解说的米玉婷、古力、柯洁等围棋顶尖高手也纷纷表示震惊。米玉婷直呼这是什么鬼，没摆错吗？古力直言这步棋令人震惊，就连素以大局观著称的棋圣聂卫平也表示要对 AlphaGo 脱帽致敬。但事后的深度分析表明，这手第37手并非是 AlphaGo 的失误，而是一步极具深远战略意义的下法。他看似牺牲了局部的实地，却为 AlphaGo 争取到了全局的中央影响力，而这手棋也最终成为了 AlphaGo 拿下第二局胜利的关键。更令人震撼的是，根据 AlphaGo 的策略网络测算，人类棋手在相同局面下选择这一个下法的概率仅为万分之一。索雷在访谈中指出， 这首第37首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棋局本身，它象征着人工智能第一次突破了人类数千年积累的经验框架，发现了人类从未意识到的可能性。这是 AI 从模仿人类走向自主创造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而这首棋也被人们称之为 AlphaGo 的神来之笔。在连赢三局之后，李世石已经站在了0-3的绝境之上。按照比赛规则， AlphaGo 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后续的两局比赛依然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而在第四局比赛中，李世石也为人类赢回了尊严，他走出了被誉为神之一手的第78手，一手极为罕见的蛙。这手棋完全出乎了 AlphaGo 的意料，打破了 AlphaGo 的局面判断和推演逻辑，导致其后续的下法出现明显混乱。最终李世石抓住机会拿下了这一局的胜利，成为了这场人机大战中人类唯一的胜局。这一局的胜利也完美的展现了人类在极端压力下的创造力与直觉。李世石后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为自己能在或许是人类最后一次战胜机器的时刻挺身而出感到骄傲。而最终这场人机大赛的比分定格在4-1， AlphaGo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场胜利对于围棋界和 AI 界产生了截然不同但是同样深远的影响。对于围棋界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类不再是围棋这项运动的最强者。但令人欣慰的是，围棋界并未因此消沉，反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AlphaGo 的出现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围棋的浓厚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围棋，而众多的职业棋手也将 AlphaGo 及其后继者作为训练工具，分析自己的棋局，探索全新的围棋策略，围棋的整体竞技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而对于 AI 界而言，这场胜利的意义更为重大，它首次验证了深度强化学习在解决极端复杂问题上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它向全世界展示了 AI 超越人类现有知识的可能性，为后续人工智能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而在 AlphaGo 战胜李世石之后， DeepMind 团队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在 AlphaGo 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推出了更具有革命性的 AlphaZero。 而 AlphaZero 的核心突破就是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棋谱和先验知识，实现了真正的自我进化。与 AlphaGo 不同的是， AlphaZero 在训练之初仅仅知道围棋、国际象棋和将棋的基本游戏规则，没有学习过任何一局人类的对弈棋谱，他的学习方式就是纯粹的自我对弈。在训练的初期， AlphaZero 的落子完全随机，就像一个刚接触棋类游戏的孩子一样，对规则一知半解。但是通过数百万局甚至数亿局的自我对弈，他在不断的试错和总结中逐步掌握了棋类游戏的规律，最终在围棋、国际象棋和将棋三个领域都达到了远超人类顶尖高手的水平。索雷呢在描述 AlphaZero 的学习过程中提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 AlphaZero 首先会在自我对弈中重新发现人类数千年来积累的开局定式，比如说围棋中的各种经典定式，国际象棋中的标准开局。这个现象也让研究人员感到欣慰，因为它证明了人类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并非偏离了最优解，而是在探索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AlphaZero 开始展现出了超越人类的能力，它会逐渐抛弃一些人类的传统定式，因为它在自我对弈中发现了更优的走法，它的落子不再受人类经验的束缚，走出了很多看似随意难以理解但最终被证明更为高效的下法。作为一名资深的围棋爱好者，索雷坦言 AlphaZero 的棋风让他感到陌生，它不像人类老师教授的那样结构分明章法清晰，但是它的每一步落子在几十步之后都会形成精妙的配合，这种超越人类的远见正是 AlphaZero 最令人震撼的地方。而 AlphaZero 的突破不仅在于它实现了超人类的棋力，更在于它的算法通用性，同一道算法框架仅仅改变规则输入就能够在围棋、国际象棋、将棋三种完全不同的棋类游戏中达到顶级水平，这个特性证明了强化学习在解决复杂搜索问题上的强大能力，以为后续将这种算法框架用于科学领域的各种难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 AlphaGo 到 AlphaZero， DeepMind 团队完成了从模仿人类到自主探索的跨越，而这个跨越也让人工智能从游戏领域正式迈向了科学研究的前沿。如果说 AlphaGo 在棋盘上的胜利是人工智能的一次技术突破，那么它留给科学界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将围棋的直觉加搜索的范式应用于解决各类复杂的科学问题，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AlphaFold、AlphaTensor 和 AlphaEvolve。 在首尔人机大战期间， DealMind 的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与同事戴维·希尔佛有一段没有被收录进纪录片的秘密对话。当时 AlphaGo 刚刚拿下胜利，哈萨比斯兴奋地表示，我们肯定能解决蛋白质折叠问题。这句话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或许只是一句激动之下的豪言，但是如今它已经成为了现实。索雷指出， AlphaGo 的成功让团队意识到，既然 AI 能够处理围棋10的170次方中可能的局面，那么它同样可以应对其他复杂的组合搜索问题。而蛋白质折叠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基础，它由氨基酸链构成，而氨基酸链如何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结构决定了蛋白质的功能，这就是蛋白质折叠问题。蛋白质的构想空间同样庞大，而人类科学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费了50年的时间。此前呢，通过实验手段确定一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往往需要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成本极高。而普什米特在加入 DeepMind 之后，领导科学团队直接推动了 AlphaFold 的开发。 AlphaFold 完全借鉴了 AlphaGo 中的搜索与学习机制，只是将 AlphaGo 中的棋盘换成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把落子下法换成了蛋白质的构象变化。通过海量的训练和优化， AlphaFold 成功实现了根据氨基酸序列精准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如今呢，已经能够预测几亿种蛋白质的结构，彻底解决了生物学界50年来的重大难题。而 AlphaFold 的出现也为药物研发、疾病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300万名研究人员使用 AlphaFold 的数据库，其中超过 30% 的研究都聚焦于疾病的理解与治疗。而这个成果也在2024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了 AI 推动科学进步的最佳证明。而另一个直接受 AlphaGo 启发的项目就是 AlphaTensor， 它解决的是基础计算领域的核心难题，矩阵乘法算法。矩阵乘法是几乎所有现代计算的核心运算，无论是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大数据分析，还是科学计算，都离不开矩阵乘法。尽管人类科学家已经对它研究了几十年，但是最快的矩阵乘法算法始终没有被发现。AlphaTensor 将寻找最优矩阵乘法算法的问题转化为了一个游戏。游戏的目标就是使用最少次数的乘法操作，正确计算出两个矩阵的乘积。而这个问题的搜索空间比围棋还要庞大。AlphaTensor 通过强化学习的方式，在这个巨大的搜索空间中不断探索，最终发现了一种比1969年的斯特拉森算法更优的矩阵乘法方案，打破了这个领域50年来的停滞。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算法的优化，更在于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即使是微小的乘法操作次数节省，在 AI 模型大规模部署、数据中心日常运算的过程中，也能够带来巨大的能源与成本节约。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发明证明了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在基础算法领域超越人类的现有认知。普什米特还在播客中介绍了 DeepMind 的最新进展 Alpha Evolve， 这个系统将 AlphaGo 的范式推向了更广泛的领域。它可以在所有可能程序的搜索空间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优算法，比如说数据中心的任务分配调度、网络数据包的路由优化、物流行业的路径规划等等。这些问题的共同点都是需要在巨大的搜索空间中寻找最优解，而 AlphaGo 开创的直觉网络加搜索的范式正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通用框架。 AlphaGo 的遗产正在从棋盘延伸到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等多个科学领域，人工智能也正式成为了人类探索科学未知的重要工具。当然了，随着 AI 在科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深入，我们也面临着诸多全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决定了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普什米特认为，如今在科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 AI 的第37首时刻，为人类的科学研究打开了全新的视角。但是 AI 的创造性也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区分 AI 的创新与幻觉呢？对此，索雷和普什米特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将 AI 的生成与验证彻底分离。 AI 可以拥有无限的想象力，自由地生成各种看似荒谬的假设和解决方案，但是这些假设和方案必须经过严格的验证机制筛选，比如说代码测试、数学证明、物理实验等等，只有通过验证的结果才能够被认定为有效的创新。这个思路与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猜想与反驳模型高度契合。而另一个核心的挑战就是 AI 的可解释性问题，即使 AI 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如果人类无法理解它背后的推理过程，那么就很难将这些答案融入到现有的知识体系，也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普什米特以 AlphaFold 为例，尽管它能够精准地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但是它内部的思维机制，也就是如何从氨基酸序列推导出三维结构的过程，对人类而言仍然是一个黑箱。索雷呢则补充道，解释其实是一种桥梁，而这座桥梁需要根据接收者的认知水平进行调整。未来的 AI 可能需要为不同层级的科学家提供不同深度的解释，而如何打造这座桥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人机协作的核心课题。在数学领域， AI 的发展也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想象空间。 DeepMind 开发的 AlphaProof 等系统已经能够解决一些开放的数学问题，并且生成可验证的数学证明。普什米特指出， AI 的出现并没有让数学家的重要性降低，反而更加凸显了人类数学家的价值。数学家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设定研究的方向，并且将 AI 给出的答案转化为人类能够理解的形式。未来呢，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情景， AI 成功证明了某个重大的数学猜想，比如说黎曼猜想，但是它给出的证明过程过于复杂，人类无法理解。这个情景虽然令人不安，但是也可能催生全新的数学分支，也就是专注于理解 AI 的证明，而这也将成为人类与 AI 合作的全新模式。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索雷呢还指出了一个有趣的转折。 DeepMind 最初的研究方向是强调 AI 在环境中进行强化学习，也就是让 AI 通过与环境的交互试错来学习。而近年来大语言模型的成功却走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通过海量的人类文本数据进行监督学习，这相当于让 AI 直接吸收人类数千年来积累的结晶化智能。但这种纯监督学习的方式存在一个明显的局限，那就是它无法超越人类的现有知识，只能在人类的知识框架内进行学习和应用。因此呢，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是将强化学习与大语言模型深度融合，先用大语言模型吸收人类的海量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再通过强化学习进行后训练，让 AI 在特定领域进行自主探索，突破人类的认知边界。而这个趋势正是 AlphaGo 精神的回归，也是人工智能未来的核心发展方向。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从2016年首尔的人机大战到2026年 AI 在多个科学领域开花结果， AlphaGo 留给我们的远不止一盘棋盘上的胜利，它更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没有 AlphaGo， 我们可能不会如此迅速地迎来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浪潮。正如主持人汉娜在播客结尾所言，这些范式转变的时刻在人类与机器的故事中屡屡发生，但是 AlphaGo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展示了机器真正的智能，一种结合直觉与计算、超越人类能力的智能。十年前，那一块19×19的围棋棋盘只是人工智能探索未知的起点，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正站在 AI 驱动的科学发现新时代的门槛上。未来，人类与 AI 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人类将在探索世界、理解世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